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知识对撞机，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有着更高的追求，康复医疗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同于其他科室的抢救生命，康复医学科医护人员最大的职责是让那些因疾病或意外导致功能障碍的人群能够更高质量地活下去。不过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康复的认识还比较少，甚至很多朋友会以为康复就是做做推拿、做做按摩等等。其实近年来康复医学在我国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康复治疗也涉及到临床各个科室，很多疾病经过康复治疗之后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康复究竟在做些什么，又是怎么来做的。马上开启909瑞金医学小课堂。
909瑞金医学小课堂，
我们首先要欢迎今天走进咱们直播间的嘉宾，瑞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杨帅医生。杨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叫杨帅，来自瑞金医院康复科。
好，再次欢迎杨医生。那其实和前几期的节目有一点不同啊，今天一上来我们先不讲这个知识，也不给大家科普，先首先想采访一下杨医生。我们总觉得好像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嘛，那问诊啊、手术啊、治疗等等都是常规的一些工作内容，但康复科好像和这些都关系不大。那作为一名青年医生，您是怎么踏入这个康复医学这个领域的呢？我非常好奇。
其实呢，在做这个康复之前呢，我是一名外科医生。那么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会儿大概是08-09年的时候，康复医学呢并不像现在就是这么热门，很多人对于康复呢其实也是不了解的，包括我们医生在内啊。那么这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在我毕业了以后呢，有机会了解到我们还有康复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呢，后来再经过一些不同的渠道，我们了解到就是康复医学在我国发展呢其实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那么很多人呢因为不了解康复，对他了解的是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在疾病的早期呢没有得到一个正规的康复治疗，那么失去了这个治疗了最佳的一个时机，遗留了很多的严重的功能障碍，那么会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啊。那么所以说康复的发展前景其实还是非常的广阔，而且呢另一方面康复治疗呢又是一个无限可能的一个学科。那么很多在我们这边有那个生命垂危的这些病人，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以后呢，功能也可以恢复到接近正常人的一样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呢，我们床位上收治过这样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很年轻，是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那么在工地上干活，然后被重物给砸伤了。那么可能是一个很重的，像集装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受伤以后呢，被送到我们瑞金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有这种骨盆的一个粉碎性的骨折，肠道呢
那已经非常严重了。
对对，他已经可能发生一些休克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生命体征的一些改变的情况然后呢同时还有肠道的一些破裂，尿道也发生了断裂和损伤下肢有多发的骨折。那么经过我们瑞金医院的外科联合治疗以后，给他打了骨盆的外固定架，给他做了肠道的修复，然后还有做了那个腹部的造瘘口，从小便呢就从肚子上面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下肢呢打了骨牵引， 那么经过临床的这个治疗以后呢，这个患者的病情逐渐的平稳，但是呢目前以后这个病人相当于生活的就已经很没有质量，躺在床上面、
嗯、
那么到我们科室呢来寻求这个康复治疗。那么来的时候我接诊这个病人呢，看到这个病人的营养状况其实非常的差，因为长时间的卧床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支持，他已经瘦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皮包骨的一个状态、
啊、骨瘦如柴。
对对，然后身上呢和屁股上啊到处都是一些压疮，小的皮肤的一些破损这样的情况、嗯、所以呢接诊到这样一个病人以后呢，我们确实也觉得嗯，他的情况确实很让人同情也很揪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康复治疗的方案，通过他的情况了解下来以后，我们看看他有哪些功能，从我们一点一点的帮他把这些功能呢给他进行锻炼起来。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当然这个小伙子年纪也比较轻，他的恢复能力呢、哦、也是比较强的啊、在经过了我们康复治疗以后，营养只要给他一跟上，白蛋白用了以后呢，这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状况也会马上的改善起来。那么中间呢又经过了几次的修复的手术，包括尿道啊、嗯、还有骨盆转了从外固定转到内固定，然后以及下肢的一些钢板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这个患者在我们康复科呢慢慢从躺就是完全平躺，后来变到了可以扶着床坐起，最后呢、
嗯、
在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可以扶着助行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够走路
了、哦、就可以走路了，已经
对对，
对于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说恢复的已经是非常好
非常好，所以对我来说个人也是比较惊讶的、
嗯、
那么这样的病例在我们康复科呢其实非常的多见非常的多见，所以呢后来我就选择了在进入到康复科，然后来在这个充满可能的地方呢继续做探索下去。
所以说对于您来说进入康复这个科室实际上是从这一个病例开始的。
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经过了一些就是接受一些病人，通过他们的接诊然后治疗和康复的过程，看到了这些病人从一个疾病的状态然后到治疗了以后，经过我们康复他从一个躺着进来然后慢慢的站着出去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呢，给他们的很多的信心，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和希望、
啊、的确是这样子的。其实病人和医生之间也是一种相互支持或者说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吧。
对对，
嗯，那刚刚听您讲到啊，就是这个病例身上它有其实也带到了营养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对于康复科是有误解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就还是以为这个康复就是给病人做做推拿啊按摩啊等等，或者说就是给他做一些疗养啊，那也有包括就是说指导一下受伤的患者怎么样去重新的站起来走跑跳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误区的，或者说他康复科不仅限于此，对吗？
对，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其实呢，如果把康复呢简单的等同于做一些推拿、做一些按摩或者是跑跑跳跳、
嗯、
这样的一些理解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全面，也是不恰当的，
非常片面的。
对、
嗯，
康复治疗呢，它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有计划、有周期性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康复治疗团队的介入，
哦、
包括了我们康复的治疗师、康复的医师。还有康复的护士，还有一些检验的医技人员等等，这些医务人员的共同参与、
嗯、
才能够帮病人达到一个康复治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那么它的康复治疗的效果呢也并不是说一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嗯、
它要根据我们康复的这个患者的一个功能情况，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初次的评估，
嗯，
根据它的功能的有什么问题，然后制定短期和以及长期的一个计划、
嗯、
对，然后呢再去我们实施我们的康复的目标和计划，通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呢，我们会再次进行一个评估，调整我们的治疗的计划，然后这就是在一个不断的调整和探索的过程中进行康复治疗。
嗯， 嗯，
那么它的治疗的内容方面呢其实也是会比较丰富的啊，我们其实非常提倡患者就是说在康复的过程中有一个积极主动参与的意识，因为只有你主动参与了，你才能够在我们的指导下达到一个最佳的这样康复的治疗的效果、
嗯、
而不单纯躺在那边就是帮你做一些被动的推拿按摩这样子、
嗯、啊。杨医生，我有个好奇啊，就是我们康复科是有比如说自己的一个住院的一个楼层或者是一个部门的吗？
对的，我们日进医院的康复科的话，现在就是有一个康复中心，
嗯，
那么它其中有几个楼面呢，就是专门给我们康复科，然后做我们康复科的病房的，这些病人都会有一些康复的问题，
嗯，
然后呢，我们会集中的给他进行一个评估治疗，嗯、那么嗯，
那对于病人来说，他们通常别的科室的医生到了这个病人 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建议他转入康复中心，或者说他们自愿自发的转入到康复中心呢？
这个就要讲到我们就是说瑞金医院的康复科和其他的一些科室的联合的合作。
合作，嗯，
对。那么其实目前来说，我们瑞金医院的康复科和他们其他的很多的科室呢，就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嗯，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疾病的发生过程中，比如说骨科、神经科，或者是一些心胸的外科，还有呼吸科、重症医学科这些科室呢，他们的一些病人经过疾病的治疗，进到一个稳定期，或者是说外科手术以后，那么这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了，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超早期的一个康复介入治疗，那么就床边就已经帮病人开始进行康复的训练。
那他同时比如说骨科，他其实比如说他在康复中心的时候，那我们康复科跟骨科是一起介入的，它不是一个单独分开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并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在骨科住院期间，他是如果是骨科的病人，我们会到床边给他进行康复的指导和训练。
明白了。
然后等他在过了这个比如说疾病的急性期，那么经过3到5天的观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那么经过这个时间以后呢，那么病人平稳了以后，他就会被我们转介到我们的康复病房。那么在康复病房进行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康复训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说在病房住院的患者出现了一些病情的变化，我们又会及时的跟床位的医生去联系，然后把这个病人看
转回到原的科室，
有需要的情况下把它转回到科室。那么这个也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叫做双向转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是一个联合机动的这样一个
对
这样一个制度，或者说这样一个规则。
对，目前来说我们医疗的行业也是非常提倡和主张这样的一种就是转诊的模式，3级平台的联动和双向的转诊。
那其实也就是说对于大家不了解的人来说，其实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康复医学和平时我们所说的康复这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对，康复的话大家可能平时也会讲到说一个美好的住院吧，就比如说看到一个病人以后去探访住院的患者，我们会讲说祝您早日康复啊，或者是说我们医生也会讲说锻炼锻炼就会好，都会康复了。其实它这里面含有的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住院的意思，
就是说痊愈了，
对，希望你的疾病能够有一个痊愈的过程。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康复的话，它的涉及的面或者是说它所包含的内容其实是更加的广泛的。
对，那我们康复医学从定义上来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其实呢，康复医学呢，在我它是一名比较新的一个学科。
对，新兴的学科。
对，它与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呢并称为我们医学行医学领域的一个三驾马车。那么预防、治疗还有康复呢，这三者的一个结合，也目前是我们国家倡导的一个健康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方针。那么在我国呢，康复医学主要是在80年代后，也就是80年代后才引进到我们国家的。所以它的发展其实也不过就是三十年
左右的时间。
对，
那在全球的一个范围领域，大概这个医学的这个学科是从什么时候起步的呢？
其实这个领域的话主要是在国外形成的。那么说的话，它其实应该是起自于二战以后。那么出现了很多的伤病员，那么才会慢慢让大家了解到有康复医学这样的一个学科。那么引到我国来说，他们一开始的起步发展其实也是比较缓慢的。一直到也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呢，那么康复医学才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全面的关注。那么也得到了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近几年的发展来说呢，我们康复医学在很多的学术研究啊、技术的改革还有一些成果的创新方面呢，也得到了一个显著的一个成绩
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对，那么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是康复的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康复医学呢，它是会利用一些物理的因子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包括了什么，包括我们的声、光、电、磁、热这些物理因子的还有一些器械的设备，以及我们的治疗师给他们进行物理的运动的治疗手法等等这些方法呢，来再给对疾病进行一个诊断、治疗和预防。那么研究这些伤病残的患者，他们的体格上、精神上还有在社会职业上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康复，使他消除这个他的功能和疾病的这种功能障碍，然后帮助他们发挥他们应有的这些功能，恢复他的生活能力。那么最后呢，其实是希望他能够回归社会，甚至是达到一些工作的状态。
所以说康复实际上针对的是功能的一个恢复。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上面嘛，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康复更关注的是病人的一个功能状态，尤其是人体的功能呢，是依赖于他们这个作为一个人的整体它来发挥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康复的工作者呢，是全面的看待人这样一个本体，那么以人为本是已经是康复理念达到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广泛的一个共识
了啊，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要让所有的人体的或者说机体的功能发挥一个整体的作用，而不是单独的一个康复或者痊愈就完事儿了。
对。对，说的也没错。那么就是说，我们这里来比较一下，就是临床医学和康复医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临床医学的话，它更关注的是疾病的本身，而我们康复的话，关注的是功能的障碍。那么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病人到了门诊来看病，他可能主诉我有一个肩痛，临床医生的思维呢，一般就是会给他，比如通过他的详细的问病史、查体，还有一些相关的辅助检查，然后来判断这个肩痛的元凶是什么，
对，这病因是什么，
对，病因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原因引起来的，然后呢我们针对这个原因是神经科的问题还是骨科的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对因进行治疗，比如说他是可以保守的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还是说可以给他用一些药物药物治疗，还是说要去最后手术治疗，那么这些方面他们来考虑，但是这个疾病之后的过程其实关注的并不多，而我们康复医学呢，就是希望告诉患者你的肩痛它引起了什么方面的功能障碍，诶，你的肩痛是导致这个关节活动度下降有多少，那么肩关节周围哪些肌肉的力量发生了问题，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功能的障碍，怎么给他更多的帮助，使他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就像原来一样这样去生活
啊，就是可能这个肩影响到了你日常的一些工作和生活，但是比如说我们在康复科进行治疗，或者在康复工作者的这个帮助之下，我们可能会更好的去利用我们即使它没有完全的恢复到原本的一个状态，但是也可以更加自如的去生活和工作，
对，投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吧，
啊，那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magic 神奇的一个学科类别了，
对，
那也就是说康复治疗也不是我们理解的理疗推拿那么简单，是需要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严密的一个科学诊断的，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么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康复的一个功能障碍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含义来这样去给它进行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把人体呢比作是一辆汽车，那么汽车出了问题，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车抛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零部件出了问题，
对，
是否呢有损坏，我们要怎么去修，那么这个来说呢是属于我们临床医学的范畴，那么修好了以后，比如说零部件更换好了，或者是说车没有问题了，那它能否正常的发动
运转，
这个车，对，这个车还能否再上路，上路以后这个路况能否适应，会不会容易出现一些交通事故，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康复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所以功能障碍呢对于一个人来说呢，它可能是身体上的，那么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心理的精神方面的，甚至有可能是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可以到康复科进行治疗，这个能有一个归纳，或者说给大家有一个科普吗？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来说一下，就是说康复的范畴呢其实它设立的方面比较广泛啊，对于疾病的一些疾病损伤，还有一些畸形老龄，还有一些亚健康状态呢，它都会有所涉及，所以一句话来讲啊，就是说只要有了疾病或者是一些疾病的情形而导致了这些功能的障碍呢，我们都可以到康复科来进行寻求帮助
啊。那实际上覆盖的面应该是非常广，
对对对，那么简单的介绍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骨科相关的一些疾病呢，这个比如说轻一点的就是颈肩腰腿的一些疼痛啊，这是也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类病人，
对，
很多白领做的时间工作时间长
了也会有那种，
对，会出现一些颈肩的
疼痛
、或者是腰酸，然后腿麻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也会到我们科室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那么有些病人他可能时间长，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导致了一些关节的 坏死或者是一些炎症、
嗯、
那么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关节置换，然后呢或者是外伤导致骨折，或者是运动的一些损伤进行了关节硬的修复，
这个应该也蛮常见的
手术。对，这个的话就是到我们门诊或者是病房里面的一个康复训练
啊，这个是主要跟、嗯、骨
科
相
关
的一些疾病。
对对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大类就是神经科相关的疾病，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比如说我们的脑中的患者啊，他有出现了偏瘫的症状，
偏瘫
问题啊，还有脑外伤以后的、
嗯、
甚至脊髓损伤，那么下肢出现截瘫或者是二变障碍的、
嗯、
还有呢帕金森病，那么这些病呢也都是我们康复主要关注的一些对象
啊、哦。
对，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内科相关的一些疾病，
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 COPD， 就是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疾病，
哦，
还有冠心病、糖尿病、骨质疏松，还有一些肥胖，那么这些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统称为是一种慢病康复。那么它，嗯，在这些领域呢，我们都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康复治疗的一些方案。
嗯，刚刚讲到的很多病症，其实都是我们会常听到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
对，
那
对对对，
这个肥胖这个跟内科相关的这个疾病、嗯、它是需要到康复中心进行比如说营养上面的一些调整、
嗯、
还是说要加上我们康复中心也会指导运动啊什么的，这些会加进去吗？来调整。
我们如果是说一个肥胖症的患者到我们科室来说的话，首先肯定要给他进行一个原因的一个寻找，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肥胖、
嗯、
然后呢在对应的情况下，治疗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
嗯、
通过运动的锻炼，然后给他制定一些热量的摄入啦，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的处方的一些制定的情况、嗯、然后定时定期的让他来到我们康复科呢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然后呢看看他的体重的控制的情况。
嗯，那目前来说您从医经验来说，对于这个减肥的控制来说这个效果如何？
嗯，
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关心。
对，我觉得其实随着这个社会现在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呢、
嗯、
很多人都是开始对自己的自身的这种健康状态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嗯，而且我了解到我周边就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医生啊、护士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治疗师，他们都开始加入到一个就是长跑，就是说慢跑
的这样
一个过程、
嗯、
啊，然后很多人可能都会参加一些我们上海市或者是全国举办的这种马拉松的一些活动、啊、
嗯，
那么其实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身体的管理上面以及体重的一个控制上面的这些问题，
嗯，
所以才会积极的调动自己的一个能量或者是就是对他的自己的控制，然后呢来控制他自己的一些体重啊，或者是说健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嗯，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呢给你更多的关注吧。
啊，好的，也是关于内科方面和我们的康复学科有关的一个问题。
对对，
那还有其他方面吗？
嗯，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儿科的疾病相关的，那么这个可能就和专科的医院相关了、
哦、
比如说我们有脑瘫的病人，还有一些先天性的脊柱的侧弯，还有一些小朋友会出现一些先天性的斜颈，
嗯，
自闭症，然后以及就是注意力有一些注意力缺陷，就是我们说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哦、
那么这些病人也可以进行一个专科的康复。
嗯，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新兴的一些领域，那么就是也是近几年的时候开始出现的，
嗯，
包括
比如说
肿瘤的一些康复啊，还有一些肾脏疾病的或者是一些风湿免疫性疾病的一些康复治疗。
嗯，那这个比如说啊，这个新兴的领域肿瘤康复，这个肿瘤康复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嗯，肿瘤康复呢目前来说就是说我们一些理疗的设备呢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理疗设备的话多数的都会是对疾病的，它相当于是一个加速血液循环的作用。
嗯，
大部分的理疗设备没有办法对于肿瘤的病人是用在他们身上的，因为有可能导致疾病的一个加速进展。
嗯，
对，所以呢在之前的时候呢肿瘤的康复其实在我们这边来说是做的比较少的。
嗯，
但是呢得了肿瘤的病人他其实还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关心，包括了他的身体上面的、心理上面的，还有一些机能方面的一些关注、
嗯、
那么哪怕是这个病人在最后这样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呢，他也可能需要比较体面的，或者是说比较安静的离开这个人世、
嗯、
那么我们会对这些病人呢关注到他的一些比如说长期的一些卧床， 导致的一些肌肉的萎缩，还有一些消耗性的一些就是肿瘤，它可能会导致这个病人会出现一些恶液质的情况。
嗯，
通过一些康复的训练呢，使他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改善，那么就是使他的这个免疫力得到提升，
啊，
使这个疾病的进展呢能够缓慢下来。
嗯，您刚刚讲到好像是除了这个身体的康复之外，还有一个心理的康复，所以我们康复科也是有涉及到心理的医学的这个范畴。
对，康复科呢就是说我们包括了几大方面嘛，就是说我们的物理治疗啊，作业治疗啊，言语治疗，那么其中还有几块呢比较多的，一个是心理康复，当然还有康复工程方面的，比如说这个病人是否需要佩戴假肢矫形器啊，
嗯，
或者是需要一些就是一些辅具等等的。那么其中这个心理康复呢，其实在我国发展起来呢还是更加的缓慢了，
嗯，
就是说很多时候呢这个疾病本身然后造成的一些功能障碍，
嗯，
患者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的功能，
嗯，
那么他那个心理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的障碍，
嗯，
那么通过我们治疗师的一些治疗以后呢，他其实本身也会增加病人的一个治疗的信心，如果患者出现了一些精神的一些或者心理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给他进行一个康复介入。
哦，好的，那实际上康复的方法还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针对相对应的一些病症，我们可以举例来说一说他们有哪些康复的方法，以及他们主要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好
吗？
好的，
好。
农行网捷贷最高额度30万，最长1年期。农行房贷客户、代发工资客户、有公积金缴存记录的农行客户均可申请。详询95599或各网点。
一带一路名品展12月8日至10日亮相上海展览中心，一展逛遍26国，品质生活缤纷体验。垂询电话6279282862792828。
诚心诚意，
记录一言，
不成守贞，
至诚高洁，
信其存疑，
不言而信，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言必信，行必果。
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上海市工商局提醒您关注诚信，建设诚信。
您觉得什么是一带一路？
是互通、融合、包容，是民相亲、心相连。
从经商的角度来讲，您觉得什么是一带一路？
我认为啊，就是你种稻子，我施肥，我挖矿，你开厂，是卖得更远，买得更省。
小伙子，你认为什么是一带一路呢？
是大家一起耍，一起飞，是以后坐着高铁出境遥，说走就走不是梦。
那嘛，什么是一带一路嘛？
杨小伙啊，这一带一路就是我们包的饺子隔天就能端上你们的桌子。
妈妈，什么是一带一路呀？
一带一路呀，就是让不同国家的小朋友生活的一样快乐。
大家都在关心究竟什么是一带一路，现在你有答案了吗？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909瑞金医学小课堂。
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我是唐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瑞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杨帅医生。再次欢迎杨医生。
主持人好。
啊，刚刚杨医生也讲到了啊，对于不同的疾病和患者，其实进行康复治疗的这个手段也是不尽相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康复方法。您刚刚提到了，好像说有物理治疗，还有作业治疗，
对对对，还有言语治疗，
言语治疗，嗯，那这几种治疗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
嗯，那么我们来通过一些就是常见的一些疾病的种类，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些不同的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在做些什么东西。
好的，
好不好？那么神经科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类疾病就是脑卒中的病人，
脑卒中，嗯，
对，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个中风。
对
啊，中风病人呢通常在就是在发病了以后呢会出现一个偏瘫的表现，
对，
就是我们肢体的一侧脚手和脚出现了一个活动的
无力，可能没有办法活动，嗯，
对对对。那么同时呢这些病人还可能会出现什么讲话讲不了，
嗯
啊，他可能听不懂别人的说话
啊，
或者是自己讲不出来，
嗯，
那么这就是不同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另外他还有可能会出现吞咽的障碍，喝水呛，吃东西没法吃，
嗯，
然后可能如果呛得厉害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肺部的感染啊、炎症啊，然后会出现发热的情况，
嗯，
那么也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一些问题，
嗯，
那么他还会同时可能会伴有的是认知的一些障碍，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
嗯，
我们经常会给他们进行评估，比如说这个病人生病了以后，他有没有能力自己完成洗脸、刷牙、拧毛巾，
嗯，
然后比如说还有上下床，
嗯，
然后进行床椅的转移，还有他到厕所、卫生间上厕所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别人帮助，还有吃饭，还有比如说就是洗澡啊、穿衣服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方面都是生活自理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对患者的这个功能进行一个评估，比如说他的肢体的无力，那么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呢就会对患者进行一个功能的评估，
哦，
判断他这个肌肉，就是说他的无力的一侧肌体呢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啊，
对，他是处于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话，那么他就会给他进行一个被动的一个关节活动的训练，
嗯，
防止肌肉的
萎缩，嗯，
哎，然后在他关节活动的这个范围之内呢，达到他就是维持关节活动的范围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啊，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在就是已经到出现了一些肌肉的活动，但是还没有活动到那么好，
就是可能有一点点的感觉，
有一点的活动，比如说关节有一些小的一些活动，
嗯，
但是没办法单独的去控制，
控制，嗯，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像一个妈妈在帮小朋友走路一样的这种状态，
哦，
我们给他进行一些辅助，我们叫做助力运动，
嗯，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的功能恢复的比较好了，他只是出现一些就是说力量的一些下降，或者是精细活动的一些能力的下降，
嗯，
那么物理治疗师呢就会给他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
抗阻，
对，就是说我给你一定的阻力，
嗯，
那么你通过跟我进行一个对抗，
对抗，哦，
对，达到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效果，
哦，
然后使他的肌力增强，然后关节活动度的一个更加改善，
更加改善，嗯，
对。那么这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就是 PT 师啊，
对
，PT 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作业治疗师，我们叫 OT 师啊。
嗯
，OT 师呢，他会给患者呢设计各种各样有趣的一些小游戏。
游戏，哦，
对，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一些功能状况呢，可以比如说拧螺丝，
嗯，
然后绘画，甚至的话更精细一些的，比如说我们让他做夹豆子，还有一些比如说缝衣服、缝扣子这样的一些动作。
夹豆子其实对于我们平时如果有去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其实也
蛮
难
的,，
嗯，蛮
难的，对对对，是，所以我们也会对豆子的大小和种类呢也做一个就是分类
啊，
有一些的话可能会大一些的，比如说我们用玻璃弹珠或者是一些蚕豆等等，嗯，那么如果这个病人的功能呢恢复的比较